欢迎来到《圣经中的属灵象征》这个节目。在这个节目里，我们查考经文，看到了神怎样使用人物、地方以及物体来比喻他福音中的各方面。神甚至使用圣经里的数字来属灵上代表真理。因此，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地发现，圣经也是用颜色来象征属灵的含义。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最喜欢的颜色，一些颜色被人认为是好颜色，而有的颜色则通常不是那么被中意。圣经里，神也正面地使用某些颜色，负面地使用另外别的颜色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来看在圣经里神所使用的一种最为正面的颜色，白色，几乎总是被神用来代表正面的象征。在神的话语里，当我们分析许多包含白色的经文，我们就会看到它是一种代表纯洁和圣洁的颜色。启示录19:8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公义。在这节经文里的女子就是基督的心腹，她身着细麻衣，干净洁白，这是主使用来描述一个事实，即那些被拣选接受在基督里救恩的选民，他们身上的一切罪都被清洗干净。白色在这里被用来形容纯洁无罪。由于白色描述圣洁或者无罪，我们就不感到意外地发现，它往往也是与主耶稣基督关联使用的颜色。启示录13:14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。下次你阅读圣经时，如果读到有关颜色的经文，记住，白色是代表圣洁或纯洁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电子团契这个节目，很高兴再次与您在空中见面了。今天我们学习启示录1查考第21讲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。在上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学习了帖撒罗尼迦后书3:5，知道神是一位慈爱的神，他是一位赐忍耐的神。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:5里告诉我们，愿主引导你们的心，叫你们爱神，并学基督的忍耐。在这里，英王钦定本圣经译者确实随意改动了希腊文原文，这并不应该被翻译为进入为基督的忍耐等待，而是应该在字面上读成进入为基督的忍耐里。被翻译为忍耐的这个希腊词 跟被翻译为忍耐等待的这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。这是基督的忍耐，而不是为基督的等待。因此这里，这句经文的结尾应该翻译为，主引导你们的心进入神的爱，基督的忍耐。那就是每一位神的儿女的现状。在这节经文里，我们看见主在引导信徒的心进入这些事情，进入神的爱，进入他的忍耐。因此，那就是当此时神在试炼他的子民，试验我们是否能够忍耐到底的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忍耐的所在。我们必须忍耐的是什么？我们必须忍耐神的话语的教训，圣经的真理。我们必须耐心仰望，等候主，不可离开或偏离我们在此时学到的这些事情。他将福音托付给我们保管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奥秘的管家。在哥林多前书四章里的这个词组，跟神在末时打开的属灵信息有关。因为圣经被揭开封在其上的七印，主在教导我们许多事情。当人们开始怀疑时间表及教会时代的结束时，等等，主耶稣教训我们的这些真理正在被揭开。从那时，他们继续怀疑我们曾学到的其他事情，他们就不是在做神奥秘事的忠心的管家，他们就不是在毫不动摇地信奉这些事情。这些主认为如此重要，以至于他用印封起来，直到末世。然后，确实在历史上的合适的时刻，最后的末时，揭开其上的七印，以便全地上他的子民可以蒙福。因此，反悔、偏离这些事情，在领受他们之后，进而又否认他们，这绝不是一件小事。因此，神呼召我们，无论我们背负什么压力，都要忍耐神的话语忠实的、真实的教训。而且你可以相信，压力正在重重地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，以便否认这些事情，公开宣布放弃，并偏离这些忠实的圣经教训。这就是神留我们在这里的旨意所在，也就是要看我们是否继续信靠他的话语。毕竟在圣经里的约翰福音十章三节及十六节说，他的羊要听他的声音。神的子民知道他们听到的是什么，他们知道，神的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的这种解经方法，而且这种解经方法使道理和谐到这样一个程度。因此我们知道，这是神的话语。而且我们追随这种解经方法已经多年了。此时我们仍然在沿用曾教导了我们这些事情的同一种解经方法。因此，否认这些教训，就是否认神关于我们如何理解圣经，如何寻求更深属灵含义的解经方法。这就是在否认天国的奥秘。 记得耶稣用比喻讲话，是为了叫他的选民们可以明白这些奥秘。对于那些不属于天国的人，不叫他们知道。因此，主愿意让我们在此时耐心忍耐。当然，他必将保守他的子民在基督的忍耐里。当前所有试验的，所试炼的，确实就是要看主耶稣基督的灵是否住在我们里面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在他里，基督就是忍耐，我们就必保全灵魂。我们必将有忍耐，我们必将等候他，我们必将继续一直忍耐到底，因为神必将确保这样。他必不会让我们偏行真理，他必会坚固，不可动摇。就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所说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，在主里面不是徒劳的。当他为要成就他的美意，在我们心里运行时，能够行他的旨意。我们在行神的旨意上，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。当然，行神的旨意会包括紧紧的而又忠实的持守神的话语的教训，不背离这些教训，不回避这些教训，以便我们能够避免在神让我们经受的这试验中失败。一些人在重新回到教会，或者他们正在回到以前的教训和教条，并说，事实上没有人知道那日子或时辰，在那一点上我们是错误的。不，我们不是错误的。神写明了2011年5月21日就是审判日。因此我们知道神的审判的那日子和时辰。但是就基督的忍耐而言，我们要耐心等候神。你知道，被翻译为忍耐的这个希腊词，在哥林多后书1章5至6节里被翻译为忍受。哥林多后书1章5至6节，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我们受患难呢，是为叫你们得安慰，得拯救。我们得安慰呢，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。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。这里，在我们英语英王钦定本圣经里被翻译为忍受的这个希腊词，跟在圣经里其他每个地方被翻译为忍耐的希腊词是完全相同的。那是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。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患难，我们都要忍受，我们都要耐心等候主。如果最后我们确实忍耐到底，那么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就有基督的忍耐，基督在我们里面。是的，我们有忍耐，因为忍耐是指一位人，他就是主他本身。 如果最后我们没有忍耐到底，就如马太福音24章所说，记得就在那节经文前面，圣经在那里说什么？神确定了那里的上下文是大灾难时期及审判日。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12至13节说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我认为这一点在马可福音13章里得到再次强调，而且马可福音13章还赐给我们一些更多的信息。在马可福音13章13节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我们目前在这里，由于我们宣告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，世人小看贬低信徒，众教会甚至更加贬低信徒，甚至连那些我们以前可能找到一些安慰的人，并在理解这些事情上相交共同为伴的人们，那些曾经与我们一道宣告这些事情的人，也贬低继续持守这些事情的真信徒。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神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了。如果我们持守或信奉圣经所说的，这确实是为了他的名。然而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我知道，被试炼和试验，这并不是一个很令人愉快的想法。然而，这却是圣经所教导的。我们不必非得神经紧张地持守这些事情，不是这样的。神必会抱紧我们，使我们持守这些事情。他必定保守他的子民走在正确的航向，而且他必将确保我们忍耐到底。他就是那位使这些所经历的神。让我们返回继续查考启示录1章9节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、国度、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。被翻译为海岛的这个希腊词，跟被翻译为岛屿的这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。例如在《使徒行传》28章1节里，圣经在那里提到米利大。圣经在那里称这个岛为米利大岛，而且被翻译为岛屿的那个希腊词，跟被翻译为海岛的这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。因此，那就是译者的选择了。他们可以使用海岛或岛屿这个词都可以。在《使徒行传》28章11节里出现了海岛这个词。约翰是在名叫拔摩的海岛上。拔摩这个词在圣经里只有在这里提到，你不会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这个词。这是希腊文字母音译过来的，我们从这个名字本身不会得到一点帮助。也就是说，在此时，当我们查找拔摩这个词时， 我们不会看到它表示任何某些事物，或者至少是我们知道，或者我们可以明白的任何事物。因此，这是一个我们不明白其意思的词，不理解为什么神告诉我们约翰在这个岛上。我知道，我们可以求助于神学家及一些评注性著作，他们会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拔摩的事情，它位于哪里，为什么约翰在那里。他们说，在临近公元第一个世纪末，他被罗马皇帝驱逐，被流放到那个海岛上。然而，这些都不在圣经里。这样讨论起来妙趣横生，可是我们并不能从这些学到任何属灵的事情，因为在神的话语里找不到这些事情。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继续前行。倘若神想让我们学到更多，他定会带领我们到圣经里的其他地方来教导我们这些事情，或者无论他想让我们学到什么。因此我们将会暂时搁置下来，除非我们在圣经本身里进一步的学习到一些事情。约翰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。约翰在拔摩岛上的原因就是要领受神的话语。不管他怎么去了那里，在神看来这并不重要。神感动并策划一系列的事件，他指导人的方向，得救的人和未得救的人，他使事情发生按照他的旨意。所以主在约翰的生活中策划事件，来安排他在历史上的那个特殊时刻到那个岛上，以便神他可以亲口赐给他这个属天的启示。因此约翰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在那里，那基本上是在说同样的事情，这些都是同意的声明。查考神怎样将他的话语赐给人们，这确实是一件奇妙的事。他使用古时的先知记录下他神圣的话语，他的属天的启示。在这里，他对约翰讲话，或者再赐给他一个意象。约翰随后就写下这些事情，因此我们就有《启示录》这卷书，我们拥有了直接出自神的口的圣经的一部分。圣经在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二章十三节里说，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，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。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。神在这里宣告这道圣经不是人的道，是实在是神的。事实上这确实是神的道。神在说，这是我的道，记载在圣经这部书里的一切事情都是我亲口说的。他在赐予我们一瞥，在他记录我们在启示录这卷书里发现的这些事情时，当他感动使徒约翰写下这些事情之时，我们有机会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来洞察神是怎样写下圣经的。 让我们前进到启示录一章十节。当主日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。在这里又一次，就如我们已经发现的，我们必须认真查考希腊文原文，因为神总在那里隐藏一些事情。圣经在这里说，当主日，我被圣灵感动。有一些人看到这个词组时，他们相信这是在说，当主的日子，我被圣灵感动。你看到了吧？那就会给予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隐含意思。因为主的日子是审判日的语言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这是否是正确的翻译的唯一的方式，就是求助于原文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发现，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翻译。除了一方面以外，那就是圣经在那里说，当主的日子，我被圣灵感动。被翻译为 on 的这个希腊词，跟在这节经文里前面，我被圣灵感动里被翻译为 in 的这个希腊词，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希腊词。因此，这节经文应该说，当主的日子，我被圣灵感动。应该翻译为主的日子的这个想法，就是来源于最后这个词组，主日这个地方。而事实上，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。因为圣经在彼得后书三章十节说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主的日子的这个结构，而且这是在说审判日，我们现在正生活的日子。在写这节经文时，使用了希腊文的所有格，主这个词使用那种词尾，就是一种所有格的词尾，应该翻译为 OF， 主的日子，那是正确的。或者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节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，主的日子来到，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再次，这里使用了希腊文的所有格形式，翻译为主的日子，这是一个正确的翻译，因为所有格就应该这样翻译。可是在我们启示录一章十节这里，主这个词并没有使用所有格形式，事实上这是一个与格形式。当主日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因此我们就不会看到所有格。可是这里使用的这个希腊词是史特朗编号2960，这是希腊词主的一种形式。但是这种形式在新约里只出现了两次，一次是在这里，另一次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20节。你们聚会的时候，算不得吃主的晚餐。我们继续讨论主的日子。我们再次返回启示录一章十节。当主日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。在前面的学习里，我们讨论了这节经文一部分。我们上次查考了当主日这个词组，而且我们看到 on 这个词通常如何翻译为 in， 而且 IN 是一个更准确的翻译。主日是史特朗编号2960，这个词在新约里出现了两次，这是主这个词的一种形式。可是主这种特别的形式跟属于主的一切事情有关，因此这是一个所有格符号或撇号加 S。 主日是属于主的那日。尽管这跟圣经里别处所提及到主的日子的结构不相同，这里的主日也有可能确实指的就是神的日子，因为神的日子也是属于主。但是这并不一样，这并不是神在论到神的日子时所使用的那种典型的语言或模式。因此我们确实有两个选择，我不知道哪一个应该被理解。不过一个选择就是这是在提到主的日子，或者这是主的大日审判日，那是一个选择，而且那将意味着启示录的整卷书，神赐给约翰的属天的启示，以审判日本身为背景。也就是说，这可能是在展望未来，神可能在一个意象里带领约翰到了审判日，在那个背景里向他显明了启示录这一整卷书，那会使这卷书里的其他某些事情更加易于理解，比如提及我必快来等等，因为这完全是以审判日本身为背景的，这是一种可能性。另一种可能性就是约翰在主日被圣灵感动，那是在表明属于主的一天，这并没有特别提及星期天。我们确实没有发现描述星期天安息日的这种语言，但是很可能这是主为了我们的益处从一周里分别出来的一天，星期天安息日，那一天属于主。因此在历史上，那会意味着在一个主日，星期天安息日本身，约翰在一个名叫拔摩的海岛上，那是一种可能的解释。但是此时我不确定是哪一个，因此我们将暂时保留那两种选择。在前面的学习里，我们不曾讨论启示录一章十节的第一部分。圣经在那里说，我被圣灵感动。很明显，由于约翰当时是在直接从神领受这些话语，我们意识到这是在谈到神的灵临到他，向约翰显明这些圣洁的事情。但是然而，属圣灵这个词等同于我们在圣经里发现的一些事情，在罗马书8章7到9节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在这里，属圣灵这种语言指的是救恩。当一个人得救时，他们就有基督的灵住在他们里面，因此他们就是属圣灵了。 任何一位没有得救的人就不是属圣灵的，没有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。我们知道约翰是一位真信徒，那是毫无疑问的，圣经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那一点。然而并不是每位真信徒都像约翰那样蒙神眷顾，并被赐予这个属天启示的写照。这表明约翰属圣灵了，或受圣灵感动，远远不只是救恩的一些事情，这跟这段时间神的特别的眷顾有关。在那段日期，在他完成这部书《圣经》之前，神可能会眷顾人们。事实上，那是神最后完成神的话语的时期了。在神赐给约翰所有这些意象后，以及所有这些记录在《启示录》这卷书里的信息后，因此主结束了这部书。因此，这件事情让约翰遇上了。神将他的话语赐给了他，这是非常特别的，也是最重要的。因为在成百上千年后，根据我们可以查考的，大约在1500年前，神开始感动人，写下他跟人的交通，并将其记录在一部书，就是圣经里面。圣经正在完成。启示录将会是第66卷书，也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。使徒约翰极大的蒙福，成为神在这些神圣的话语的领受者，也是神的话语的完成的见证者，以至于圣经能成为一部书，一部完整的书，那就是神对人类说的话。让我们返回到启示录一章十节。当主日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。约翰在给予我们将近2000年前，那天，当他在一个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所发生的一个历史性的记载，他听见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。当神从他后面来到，并用大声音向他讲话，好像吹号。被翻译为大声音的这个希腊词很重要，因为被翻译为巨大的这个希腊词是扩大，而被翻译为声音的这个希腊词是发声。如果我们把两个词凑在一起，我相信你马上会辨认出我们的扩音器这个英文单词。这个词直接来自于希腊语。我们可以非常鲜明地想象某个人在一个集会上，那里有许多人，人声嘈杂，他想让人群都听见他的声音，因此他拿一个扩音器放在嘴跟前，并开始讲话，这就放大了他的声音，以便人群里的所有人都能听见他讲话，这就成为巨大的声音。那正是这些话语的意思，主的话的意思。这究竟是谁？我们将会在下一节里，借着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这种语言看到，这是主耶稣又一次在说话。主的话语就像大声音，他们被扩音放大，他们被宣告，他们高于一切 被人听到。所以约翰听见这大声音如吹号。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4章，我确实想发现其中的关联，因为无论何时我们可以将词汇凑在一起，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。然而那就是我们记笔记的原因，我们草草记下事情，现在我们草草记下一些笔记，下一次当我们被带回到那节经文时，我们又记下一些，然后事情就会突然开窍，我们就可以开始领悟到神在说些什么。但是在马太福音24章，这是在大灾难之后，描述日头变黑，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，以及我们在启示录1章所读到的，当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时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。在马太福音24章31节，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。让我们停在那里。被翻译为大的这个希腊词是扩大，而英文单词声是由发声这个希腊词翻译而来。在我们启示录1章10节的经文里，它们是相同的两个词，这是大声音，这里有用号筒的大声。我们在启示录1章10节里也有读到号筒。我不打算努力将这些经文联系起来，但是这两节经文使用了相似的语言，相似的词汇，记下来对将来这是完全有好处的。让我们返回到启示录1章。约翰听见他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，基督的声音被比作一个号筒。如果我们查考启示录4章1至2节，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因此在那里我们看见约翰又被圣灵感动，他听见大声音对他说，听起来像是吹号的声音。再次要说，这是神的声音，主耶稣基督的声音，他的声音被比作吹号的声音。再次要说，这是有帮助的信息，这不一定对我们现在这些经文帮助很大，但是做下笔记，在我们以后的学习中完全会帮助我们。当我们在启示录这卷书里学到关于当有7只号筒吹响时，这就会帮助我们。我们可以确定并明白吹号跟基督的声音相关，基督的声音跟神的话语有关。当我们想到将要吹响的第7只号或末号时，以及那如何一定等同于主耶稣基督的声音，他最后的一点交通，或者神的话语发出的最后声音，将这里记下的笔记就会帮助我们。 现在我们前进到下一节经文，在英皇钦定本圣经的1:11，说：“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”再一次，主耶稣再让我们知道谁在说话。可以确定，这跟本章8经文“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我是初，我是终”是一样的。在这里，“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”，这是主耶稣在《启示录》这卷书里第二次称他自己为阿拉法和俄梅嘎，一共有4。如果你记得，阿拉法是希腊字母表里的1个字母，而俄梅嘎是希腊文字母表里的最后一个字母，总共有24个字母。因此在阿拉法这个字母后，如果我们在这个字母后数上23个字母，我们就到了俄梅嘎。而数字23跟末时有关，因为神经常把23跟一段审判时期或大灾难时期联系在一起等等。但是最近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一点，为此我们不打算花太多的时间查考阿拉法和俄梅嘎。但是让我们看下一个词组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这跟我是初，我是终相似，这只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说。初指的是主居首位，他在万有之先，而终指的是他必将毁灭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有一个结局，这个世界有一个开始，而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创造了这个世界的独一的真神，他是造物主，他凭说就创造了这个存在，赐予生命给所有的生物或受造物，并贯穿世界历史的始终，维持那个生命。但是那个时刻将要来到，那时主必将终结这个世界，主耶稣基督并将行那件事，他必将毁灭这个世界和宇宙，并且连同一切未得救的人们一同灭尽，因此他被叫做终。圣经在约翰福音12:48说，弃绝我，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我们发现末日，等同于这个世界的末日，等同于这个世界存在的最后一天，那时不再有时间了，万物都停止了。当然，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已经进入了末日，因为这是审判日。那就是神如何提到末日。然而，这是一段延长时期的审判，很可能维持1600天。因此，为期1600天的这段时期的最后一天，很可能就是末日。而且那天正好等同于祝棚节的最后一天，末日这个词组也跟这个节期联系起来使用。让我们且看看另一节关于末日的经文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5章 51-52节说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在这里，最后这个词等同于结束，跟号筒连起来使用。正如我们看到的，号筒指的是基督的声音。可是圣经说到七只号筒必须吹响，而且神确实在启示录10章7节里说，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，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。注意，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里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即神的奥秘，就是神在他的话语里隐藏的信息，唯有他可以向他的子民显明，他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看见这些事情，理解这些事情。神的计划是在审判日时期继续显明真理，正如我们在以前的学习里看到的，我们看了几节经文，主在那里把审判日说成是显明的日子，他正在成全奥秘。当我们到了号筒快要吹响的那个时刻时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，不再带来启示了，留下的唯一事情就是毁灭这个世界。返回到启示录一章，在启示录1章11节里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达与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雅推拉、萨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那七个教会。在这里，主在指示约翰行什么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学习了。在下一次的节目中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。感谢您的收听，盼望下次节目再见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，收听更多的学习，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.ebiblefellowship.com。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电子圣经团契 QQ 群，群号为15328906464。各位听众，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，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。